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今天是2016年4月1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一座寺庙星期天凌晨发生大规模火灾，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当地官员说，星期天凌晨时分，很多人都聚集在寺庙外观看节日烟火，但是火苗落在了寺庙储藏的大批烟火爆竹当中，引起了爆炸和大火。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表示，这起火灾以及所带来的伤亡让人心痛震惊，无以言语。印度当地官员表示，发生火灾的寺庙和庆祝活动的组织者事先并没有获得释放烟火的许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了日本，出席为期2天的工业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是曾经在二战中遭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工业七国集团的外长们将在会议期间讨论一系列国际议题，打击恐怖主义是议题之一。克里和其他出席会议的外长们预计将去广岛的和平公园参观，这一公园目前已经成为和平跟致力于无核化的象征。在抵达日本之前，克里在阿富汗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并会晤了阿富汗领导人。之后，克里还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都表示期待着定于7月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以及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有关援助议题的会议。克里在阿富汗停留期间呼吁塔利班加入到有关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讨论中去，以便有助于结束持续了多年的暴力和战事。位于非洲中北部的国家乍得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在1990年的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的总统面临来自另外13个参选人的挑战，不过外界预计戴比还将赢得连任。自从戴比就任总统以来，乍得的经济得益于石油产业，乍得军队也在打击英日利亚武装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战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戴比总统今年2月间曾经表示，假如他这次继续连任成功的话，将恢复实施任期限制。他还表示，之前之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取消任期限制，是因为当时的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六说，巴黎恐袭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对审讯人员说，他就是3月22号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被看到跟另外2名自杀炸弹手的戴帽男子。比利时警方在星期五发动的一系列突袭中逮捕了5人，其中包括31岁的摩洛哥裔比利时人阿布里尼，他被怀疑跟巴黎和布鲁塞尔恐袭有关。比利时检察当局星期六对另外4名跟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案有关的嫌疑人提起了起诉。上个月发生的布鲁塞尔致命爆炸袭击导致32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检察官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被拘押的嫌疑人被认定是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奥萨马·赫维和比拉尔，他们被控3月22号对比利时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动袭击，参与了恐怖分子谋杀以及恐怖组织活动。来自美国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美国西部怀俄明州星期六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但是根据民主党的计票规则，赢得了怀俄明州的参加这次初选的 56% 民主党人选票的桑德斯，必须和赢得了大约 40% 选票的希拉里·克林顿平分选举人票。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来体验一下刺激的赛车比赛。
You aren't having fun? Daphne, car racing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聊聊继续深造学习。
I'm thinking I should get a nursing degree. All the career guidance websites say nursing is a field that's definitely growing.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飞速完成。
Yeah, considering the currently poor economic environment, further education is definitely a hot topic these days.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back to school since they got laid off of work.
对呀、啊、不过回去上学也不错，充充电，整装待发嘛。不过现在咱们也来充电，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oteworthy.Noteworthy is spelled N-O-T-E-W-O-R-T-H-Y. Noteworthy.
Noteworthy 意思是值得注意的，值得引起重视的。雅虎公司宣布，年仅37岁的麦耶将担任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
Her selection is noteworthy both because she is one of only a few women CEOs in the tech world and because she is expecting her first child.
他的任命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不光是因为她是高科技业界为数不多的女性首席执行官之一，而且也因为她正怀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The results of a new study are noteworthy for the fact that online donors jumped nearly 60% compared to 2 years ago.
最新研究显示，在网上捐钱的人数增加了近 60%， 这一研究结果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oteworthy, noteworthy, noteworthy.
So, Yanglin, did you do anything noteworthy over the weekend?
让我想想。Oh, 对了对了 I hiked for 6 miles.
What? That's not noteworthy. That's a piece of cake. I run 6 miles every single day.
But I was fast and furious, just like a professional hiker.
Why do I find that hard to believe? I mean, the only time I can imagine you being fast and furious is when you go shopping.
At least I'm not fast and furious at eating, like someone I know. 好了好了，不跟你斗嘴。刚才我们都用到了一个词儿 fast and furious. 赶快带着听众朋友去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隔了一个长周末去上班，我发现办公室对面一座20层的大楼好像一夜之间忽然消失了。老板告诉我，一个爆破小组在几天之内完成了全部的爆破清扫和整理工作。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ast and furious. Fast is spelled F-A-S-T and furious F-U-R-I-O-U-S. Fast and furious.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Fast 快速的， Furious 愤怒的，连起来 Fast and furious 意思变成了飞快的，很快完成。上面说到，我们办公室旁边的大楼爆破瞬间就完成了。
The demolition was fast and furious. It's as if the building just vanished overnight.
人间蒸发了。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青少年的天资被快速挖掘出来，让我们来听听他爸爸对此怎么评价。
Ever since my son won the national math competition, requests have been coming in fast and furious. Suddenly, hundreds of kids and their parents want his advice.Interviewers are begging for his story, and colleg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offering him 4-year scholarships.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儿子赢了全国数学竞赛之后，对他的邀请就接踵而至。成百名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希望向他取经，记者想要采访他，而全国各地的大学也纷纷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大学4年的奖学金。
一夜成名不一定是好事。我记得以前一个谈话节目中，一个人谈到了他中彩票之后的经历。
Once his name was announced on television, attention on him was fast and furious.
自从他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之后，对他的关注就扑面而来。 他的手机永远在响，销售商向他推销各种产品和服务。最可怕的是，凡是沾得上两边的亲戚和朋友都跑来跟他借钱。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 since my son won the national math competition, requests have been coming in fast and furious. Suddenly, hundreds of kids and their parents want his advice. Interviewers are begging for his story, and colleg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offering him 4-year scholarships.
上面我们讲到了 fast and furious, 飞快的。冬天的阿拉斯加向来是非常寒冷的，不过今年的严寒似乎格外严酷，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residents in Alaska are used to bad weather in winter, but they weren't prepared for all the snow they recently got. That's because the storm moved in fast and furious. Within a few short hours, towns became overwhelmed by mountains of snow.
这段话是说冬天的严寒天气对阿拉斯加居民来说司空见惯，但他们还是没有为最近的大雪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这次风暴来得又快又猛，短短几个小时内，很多城镇都完全被大雪所覆盖。
我听说今年有些地方的积雪多达60英寸，还记得2年前美国首都华盛顿也经历了同样的大雪，天气预报里说要下大雪之后，
The sales at grocery stores were going fast and furious.
人们都去商店抢购商品，以储备好食物应对大雪的到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residents in Alaska are used to bad weather in winter, but they weren't prepared for all the snow they recently got. That's because the storm moved in fast and furious.Within a few short hours, towns became overwhelmed by mountains of s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ast and furious, 意思是飞快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is episode totally reminds me of a famous movie from when I was a teenager.It's literally called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And of course, it's about street racing.
Street racing? Oh, 飙车吧。
Right. Street racing is just one type of car racing, though. The most popular kind of car racing in America is stock car racing.
That's interesting. 那你喜欢看赛车吗？
Not really. I mean, it's boring to watch someone drive around in circles for 6 hours.I would much rather watch college football.
同意，赛车另外啊还特别危险。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Roger 为了报复 Daphne， 要带他去赛车呢。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Daphne took Roger on a camping trip, but Roger had a terrible time because he is from the city and isn't used to being in nature.
没错 ,Roger 还说啊 ,Daphne 让他在野营时受罪,他一定要报这个仇。
Right, so today he is taking Daphne to a car race.
A car race? 赛车?赛车很精彩啊,这算什么报仇啊?
Roger, do you really find car races fun to go to? It's incredibly boring just watching the cars go around and around the track, and I can hardly breathe because of all the smoke and fumes.
You aren't having fun? Daphne, car racing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I hate cars. They make so much pollution, which is creating holes in the ozone layer,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only getting worse with global warming.
Daphne, Cars are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s have always relied on cars instead of making do with public transportation.
看来 Daphne 非常讨厌赛车，就像 Roger 讨厌露营一样。
Right. Why doesn't Daphne like cars?
他说，汽车污染环境，伤害 ozone layer, 臭氧层。不过啊 ,Roger 说 ,Americans don't make do with public transport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make do with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accept it reluctantly.
Oh, make do with something 就是勉强接受某事。
Right. For example, I really wanted to see the new horror movie that just came out, but because it was sold out, I had to make do with another movie, which wasn't very good.
Roger, it's often difficult to see how your lifestyle impacts the world.But we need to prevent pollution by driving cars less and investing in renewable energy.
Why do you like the environment so much? It's full of mosquitoes that want to bite you and bears that want to eat you.
If you're not nice to nature, nature won't be nice to you. If the polar ice caps melt, ocean levels will rise and flood the coastal cities.
Oh, Daphne, that isn't going to happen. You watch too many movies.
哎，我还真想知道这 Daphne 和 Roger 是怎么成朋友的，这两个人的看法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Daphne 说人们应该尽量少开车，而且啊，应该开发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Right, but what does Roger say?
Roger 啊，却觉得什么极地冰棺融化、海水淹没城市啊，都是吓唬人的。他说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Daphne 是电影看多了瞎操心。
Roger, most scientists agre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real, and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polar ice caps have been melting.
Well,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about it? I'm just one person.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difference?
Well, to start, you could buy more energy-efficient appliances. You could also think about buying an electric or hybrid ca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all that.
Daphne 说, Roger 应该从我做起。保护环境，所以要买 more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能源利用率更高的电器。Professor Bowman, Daphne 的话让我想起，我应该把电脑关了，不写作业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环保出力啊。
Nice try, Winnie.
All right, Daphne, you've convinced me I need to do more for the environment. I'm going to stop washing my clothes in the laundry machine to save electricity and stop taking showers to save water.
What?Roger, there's no need to go crazy, you know.
But Daphne, I have to do my part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I'm going to recycle my dirty socks and wear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Roger, in that case, the disgusting gases given off by your body are going to make a bigger hole in the ozone layer than all the cars in the world combined.
Roger 说啊，为了节约能源，他决定不洗衣服，不洗澡了，而且啊，还要 recycle his dirty socks.把脏袜子一穿再穿呢。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t's nice that he is doing his part.
啊，您别开玩笑了。如果 Roger 啊真这么做，只会更加污染环境呢。就像 Daphne 说的那样 ，Roger 身上发出的臭气啊，会让臭氧层的空洞变更大的。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就像 Roger 讨厌野营一样 ，Daphne 特别讨厌赛车。他觉得赛车不仅无聊，而且伤害 ozone layer 臭氧层。Daphne 觉得人们应该少开车，开发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而且要多买 more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能源利用率更高的电器。
I agree with Daphne. If you're not nice to nature, nature won't be nice to you.Plus, using energy-saving appliances can save you a ton of money.
对呀、啊，我觉得吧，为了自然，咱们就应该都待在家里休息。这样嘛，也没人开车了，自然也没人污染了呀。
Now I know what your dream job is. Doing nothing and still getting paid, right?
恭喜你答对了。
Well, with so many people out of work these days, I think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keep our jobs.
哎呀，对嘛对嘛，我就开个玩笑，不要那么认真嘛。 不过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esse 就被公司炒鱿鱼了。咱们来听听他的朋友是怎么安慰他的。
礼节美语。
Paul 和 Sarah 夫妇俩和老朋友 Jesse 和 Mika 一起吃饭。
It's so good to see you guys. It's been forever.
We should try to set a monthly dinner date. We've missed you.
So what's new?
Tracy just turned 4. She's growing ridiculously fast. Seems like yesterday she was a tiny infant in my arms.
Oh, that's so sweet. Did she like the teddy bear we sent?
She loved it. She named it Pookie, and the two of them are inseparable.
两对夫妇很久不见了。
It's been forever.
So, what's new?
有什么新鲜事儿？ Jesse 和 Mika 的女儿 Tracy 刚过四岁。
She's growing ridiculously fast.
她长得太快了。Tracy 很喜欢 Paul 和 Sarah 送的泰迪熊，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The two of them are inseparable.
So, how's work these days, Jesse? Times are tough, huh?
You know...You guys are such old friends. I'm not going to beat around the bush. I got laid off last month.
经济不好。
Times are tough.
Jesse 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I'm not going to beat around the bush. Beat around the bush.
是兜圈子的意思。
I got laid off.
我被裁员了。
Oh, that's awful. But we should level with you, too. The hospital cut me back to part-time.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You work such long hours. What explanation did they give?
They said they were outsourcing most of the hospital's paperwork to India. It costs like a third of what they're spending now.
Makes sense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but it's very unfortunate for you.
Sarah 也坦白地说，她在医院的工作从全职改成兼职了。
Level with somebody.
向某人坦白 ，part-time 兼职工作。医院减少了他的工作时间，是为了节省开支，把大部分文书工作 paperwork 都外包到印度去了。
So, how about you? Why did you get a pink slip?
The company is restructuring.Which in this case is a fancy word for going bankrupt.
Well, you two are some of the most resilient people I know, so what's the plan?
I'm taking more freelance writing work. I can do that from home and still watch Tracy. That way we can save on daycare.
And I'm thinking I'll go back to school and finish my master's degree. Then, when the economy picks up, I'll be much more marketable.
Mika 说自己打算多做一些自由撰稿工作。Jesse 打算回去完成硕士学位，等待市场回暖。
原来 ,times are tough, 经济不景气。Jesse 接到了 pink slip, 解雇通知书 ,got laid off, 被裁员了。他打算多做一些 freelance work, 自由职业工作。而且还要去 get a master's degree, 完成硕士学位来等待市场复苏。
I guess that's what people usually do when the economy is bad. That's why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school right now.
So Mike, are you considering going back to school for a master's degree someday?
Yeah, definitely. But I want to work for a few years first to figure out what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and then go for a master's program.Which not only suits my interests, but will also be useful in my career.
That's smart. 我觉得真的应该先工作，再回去读硕士学位，这样你更了解自己的事业方向。这不 ，Jesse 和 Mika 就谈起了这个问题。咱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礼节美语。
Paul 和 Sarah 夫妇俩跟老朋友。Jesse 和 Mika 一起吃饭。Jesse 刚刚失业，打算回去完成硕士学位。
But that's gonna take you at least 2 years to finish.
Actually, I can do it in 10 months by online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know, distance learning. It used to be sort of dodgy, bu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even the big-name schools are getting in on the act.
Jesse 说，通过网上教学。
Online correspondence course.
十个月他就能拿到硕士文凭。Mika 说，远程教学原来好像不可靠，但是最近几年。
Even the big-name schools are getting in on the act.
就连很多名牌大学都加入了进来。
Yeah, I've done some research into online distance learning myself. I'm thinking I should get a nursing degree. All the career guidance websites say nursing is a field that's definitely growing. They say millions more qualified nurses are going to be needed over the next 20 years.
Sarah 说她正在考虑去学护理，因为
Nursing is a field that's definitely growing.
护理绝对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今后二十年需要数百万合格的护理人员。
But just getting by on Mika's income isn't going to be enough, no?
No, you're right. I'm going to bite the bullet and take a part-time job with Mika's dad. In tough times, pride is not a virtue.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a family to feed.Paul and I worry every day that his firm might get into trouble.
光靠 Mika 一个人的收入肯定不够。To get by 是勉强过日子的意思。Jesse 准备
bite the bullet.
忍辱负重去给老丈人打工，因为
in tough times, pride is not a virtue.
困难时期，骄傲可不是什么优点。
Well,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both have exactly the right attitude and have made exactly the right plans to make it through these troubles.
Yeah, I'm pretty optimistic about things.
What's that saying?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That's the one.
Let's do this again next month.
It's a date.
分手以前 ,Sarah 说 Jesse 和 Mika 一定能度过难关。
Make it through these troubles.
Paul 补充说
What's that saying?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杀你不死者会让你变得更强壮。类似中文里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Sarah 建议下个月再聚会。Jesse 说
It's a date.
一言为定。
看他们的心态多好。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That's the truth.I figure after a couple more weeks of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compete in the Olympics.
Yeah, you'd better be fully prepared for tons and tons of challenges. 好了，不理他了。
Fine, saves me the headache.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你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Voic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一座寺庙星期天凌晨发生大规模火灾，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200多人受伤。当地官员表示，星期天凌晨时分，很多人聚集在寺庙外观看节日烟火，但是火苗落在了寺庙里储藏的大批烟火爆竹当中，引起了爆炸和大火。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天表示，这起大火以及所带来的伤亡让人心痛震惊，无以言语。印度当地官员表示，发生火灾的寺庙和庆祝活动的组织者事先并没有获得燃放烟火的许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抵达日本，出席为期两天的工业化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是曾经在二战中遭遇原子弹袭击的广岛。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外长将在会议期间讨论一系列国际议题，打击恐怖主义是议题之一。克里和其他出席会议的外长们预计将去广岛的和平公园参观，这一公园目前已经成为和平跟致力于无核化的象征。在抵达日本之前，克里在阿富汗进行了短暂的停留，并会晤了阿富汗领导人。之后，克里还同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双方都表示期待着定于7月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以及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有关援助议题的会议。克里在阿富汗停留期间呼吁塔利班加入到有关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讨论中来，以便有助于结束持续了多年的暴力和战事。位于北非中北部的国家乍得星期天举行总统大选，在1990年的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的总统面临来自另外13个参选人的挑战，不过外界预计戴比总统还将赢得连任。自从戴比就任总统以来，乍得的经济得益于石油产业，而且乍得的军队也在打击尼日利亚武装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的战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戴比总统今年2月曾经表示，假如他能够这次继续连任成功的话，将恢复实施任期限制。他表示，之前之所以在2005年时取消任期限制，是因为当时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六说，巴黎恐袭嫌疑人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对审讯人员说，他就是3月22号在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被看到跟随另外两名刺杀炸弹手的戴帽男子。比利时警方在星期五发动的一系列突袭中逮捕了五人，其中包括31岁的摩洛哥裔比利时人阿布里尼，他被怀疑跟巴黎和普鲁塞尔恐袭有关联。比利时检察当局星期六对另外四名跟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有关的嫌疑人提起了起诉。上个月发生的布鲁塞尔致命爆炸袭击导致32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拘押的嫌疑人被认定是穆罕默德·阿布里尼、奥萨马·赫维和比拉尔，他们被控3月22号对布鲁塞尔机场和一个地铁站发动袭击，参与了恐怖分子谋杀与恐怖组织活动。星期六早些时候，比利时当局证实逮捕了第六名与布鲁塞尔恐袭有关的嫌疑人，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来自美国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赢得了美国西部怀俄明州星期六举行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但是根据民主党的计票规则，赢得了怀俄明州参加这次初选投票的 56% 的民主党人选票的桑德斯，必须和赢得了大约 40% 选票的希拉里·克林顿平分选举人票。每个州由于人口差别，选举人票数不一，怀俄明州有14张选举人票，或者说是出席民主党党代会的党代表票。星期六的初选后，这14张票平分给了桑德斯和克林顿，也就是两个人各得7张。这样一来，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赢得的党代票和选举人票仍然较大幅度领先于桑德斯。 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送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日前披露，巴拿马的一家法律服务公司发生大规模机密文件外泄，包括习近平、李鹏和贾庆林等家族的离岸交易活动被再度曝光，俄罗斯总统普京、冰岛总理等权贵的秘密金融活动也被暴露，名为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公司也被从幕后推到了聚光灯下。该事务所对媒体表示，向记者泄露信息是重罪。那么多达1000多万份机密文件外泄的玄机何在？事件正在给涉及其中的各国名流政量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它是否会在中国高层政治中引发新的风波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你好，听众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家族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夏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就是这次这个大规模的文件的泄露呢，它的玄机究竟何在？
这次大规模文件泄露，我觉得是个意外，可能是那个法律事务所吧，内部的员工和老板呢有了摩擦，然后就把这个文件呢外泄了，因为它并没有特定的指向性，和这个2014年中国离岸金融解密完全不一样，2014年的那个离岸金融解密呢，主要是针对中国22000多份文件呢，就都是中国。的那个权贵富人，包括香港的很多公司，还有一部分台商，其中呢包括5位新老常委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习近平，还有这个温家宝、胡锦涛、李鹏，他们家属的资料全在里面，那么当然还有那个三桶油，就是那个中石油、中海油等呢，他们的那个离岸金融交易资料全在里面。那么这一次呢，有关中国的这几个领导人，应该说无论是从这个曝光的程度还有交易记录来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程度无法相比。最详细的是这个李小林，李小林呢专门这个巴拿马文件专门给他做了一个他的公司如何架构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法人代表就是李小林的丈夫，那么还有这个李小林的护照复印件，至于这个习近平的姐夫，那两个账号我已经查过原件，就在那个网上有，写的非常，看得非常清楚，里面呢只开了账户，并没有任何交易记录，开户年是2009年，是4月还是7月，我不太记得了。那么我对这个年份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一年正好是这个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问鼎的时候，权力斗争非常激烈，鹿死谁手呢，全世界都在观望，邓家贵是不是那时候对这个权力之争没有把握，所以在那个时候去开了2个账户，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动机之一。所以呢就是这个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报告巴拿马文件呢和这个2014完全不同，它是指向全世界，不分政治体制，不分国别，所有涉及到的70多位领导，既有独裁国家的领导，还有民主国家的民选领导人，所以呢它没有特定的那个指向性。
好，谢谢何女士。夏教授，我想问您，刚才的这个何女士讲到，这次的和2014年的那次曝光呢是不太一样，这次的这个主角呢是明显的不太一样。那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次的这个文件的曝光中呢，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些细节？
一个是比较详实的把这个像李鹏啊、贾庆林啊，包括这个习近平的他的这个姐夫， 这些资产的情况呢，就是至少是股东的结构比较清楚的，而且是第一手资料。我在想，其实这里边隐匿了大部分这个贪官，包括像江泽民家族啊，还有其他的家族，对吧？所以这次呢，只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文件就已经足以触目惊心。他的这个容量大概是 6.7TG， 然后这么大的这个集中的暴露，当然不仅是中国的了，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这个冰岛的总理。而冰岛最近呢，就是民众集会抗议示威，要求这个总理辞职。那么中国这个情况呢，刚才外交部发言人那个讲话完全是他明明这么多事实证据摆在他面前，他还说是捕风捉影，而且说不置评论，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那你从这个中国的态度以及印度的态度，你就能发现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总理和财政部长都已经下令要立即调查，如果发现非法账户，就要把这些这个贪腐的资金要给他这个收回来，收缴回来，
采取严厉的措施。
所以说呢，你看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专制的国家在对待这个事情上态度上是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次的这个信息不是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什么新闻，但是这次呢提供了更加详实的这种第一手的资料。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偶发的事件，可能我们很多虽然知道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具体的细节不太清楚。所以现在外交部也好，还是这个环球时报也好，面对这样详实的资料和证据，他们仍然可以矢口否认，这个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夏先生。那么何女士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这个问题的话，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曝光，那么关键的就是说涉及的这个人员的面积这么的广泛，那么我们不得不呢这个深入的扒进去看看这个结构。那么这样的这个海外所谓避税天堂的这个结构的设立呢，它究竟合不合理，那么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规则的这个改变，那么这些改变呢可不可能实施？
避税天堂这个问题吧，存在已经很多年了。应该说美国在这方面呢，打击非法洗钱活动在全世界起了表率作用。最开始在国内呢有相关立法，也通知这个银行呢定期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那个银行呢定期交换资料，用月报的形式，然后又逼迫这个瑞士银行呢改变它的保密制度，出台这个独裁者资产法。但是有一个问题，各国的情况不同，没有统一的规定。有的国家这个在海外设立这个离岸金融账户不是违法，比如中国就不是违法，中国只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许从事不许经商不许干什么，但是并没有法律规定在外面设置这个离岸金融账户是非法的。另外我还想说一句，大家不要把这个海外其他的国家打击这个离岸金融公司的和中国的放到一起。我们中国人关注的点是这些人的财产来源是否合法，这些暴富得来的资金是如何得来的，是否贪腐。但是其他国家关注的其实就是一点逃税。像那个英国首相卡梅伦，他的死去的父亲开的那个账户，英国政府已经表态说呢，要把那个原始文件拿到查一查是否有这个逃税记录。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刚才那个印度总理莫迪也谈的是逃税而不是没收非法资产，所以他跟中国人的关注点不一样，这是因为财富形成的源头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区别要弄清楚。
好，谢谢何女士。总而言之呢，是钱从哪里来，那么这个是关键的地方，对于中国这老百姓来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请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这样看，普京啊、李鹏、什么李小林这些人啊，这些人你说他们贪财这有什么奇怪吗？我认为这并不奇怪。89年64，为什么动用党的军队，动用坦克杀害那么多的学生市民呢？不就是为了今天，能够顺利的、成功的，贪财吗？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为是广西的李先生。
我说的是
VOA 卫视应该有一些，如果针对那个有一些官员，比如说习近平，他那个有那个公司或者其他的话被暴露出来，应该有个截图文件啊之类的，这样会有一些证据。然后我觉得做官员哪个屁股会干净呢？看民主国家独裁国家都差不多。我觉得印度也说的是好听，说的是要严查，但是我觉得那个制度我觉得还是有点漏洞，然后就这样吧。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热线电话4002020551，请继续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好，夏教授呢，刚才这个广西李先生谈到就是也像你刚才说到一样，这个印度和中国都出现了这个有些政要人物他们的这个财产，那么他说呢，其实不管是民主体制还是独裁体制，看起来都是有问题的，那么您的这个解读是怎么样的？
啊，这个是混淆是非的说法，什么都一样，怎么会一样呢？差距非常的大啊。你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思维啊，他从小接受的洗脑教育就是一分为二。那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话，希特勒、毛泽东都可以一分为二啊。那你看到这个明显的有质的不同。印度政要有哪些政要呢？刚才讲到的是印度主要是商人，主要是一些他们国内的一些这个为了逃税来做这样的事情，对吧？那中国的这个大面积的腐败，这个腐败的这个收入他是不敢曝光的，他都不敢告诉人们这个钱是他的钱，对吧？所以这个性质是完全是两回事儿。这刚才我们已经都分析过了，所以一个是这个为了逃税避税那么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收入高的人，他们那些富人要逃税避税。另一方面呢，像这个在专制的国家里面，就是几十亿美元、上百亿的美元这个贪腐，这个贪腐的钱呢，它就是一个躲避它这个不光是避税的殿堂，而且呢是一个逃匿那个审查的这样一个贪腐的天堂。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何女士呢？实际上西方媒体呢对这个事情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报道。那么综合一下呢，他们基本上分析就是说，这些海外的这些账户呢，所谓的避税天堂的，他们有三个用途，就是避税、洗钱，还有掩盖腐败。那么这么一看起来，似乎它是至少有两者呢是属于非法的行为。那么您同不同意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分析呢？
应该说这是海外避税那些离岸公司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呢无论是什么研究都共同承认这一点。不过有一条，我觉得广西李先生呢那个说法呢还是不对。不对在哪里呢？就是他把这个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专制国家这些财富以及转移财富和这个的原因都混成一锅煮。刚才我在说了，其实昨天呢各国对自己国家牵涉到的那些离岸公司的账户都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比如冰岛那个总理，他的错误在哪里呢？是他的在他竞选议员的时候要如实申报财产，他把他这一份海外资产呢他没有报告，据说是他妻子的遗产，但是呢他把在那边注册了一个离岸金融账户以后，他半年以后他就把自己的那51%用1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他妻子，而他没有把这些情况呢都在竞选的时候说清楚，这个呢是违背这一点政治人物操守。那么就是澳大利亚呢很简单，他要追查的就是120个有关的商人、富豪，还有就是其他的人逃税的问题。他要罚也是按照逃税的法则，刻以重税，然后再加上罚税，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呢就是这个财产来源的合法性。那么邓家贵呢那个上面并没有资产，要说的话邓家贵的那个资产呢在过去2014年那个报告还有纽约时报的系列报道中间曝光的更多，包括彭博社的报道里面谈的非常详细，多少是王健林通过什么方式给他的。所以这一次呢相反来说呢对他们的打击力度还不如以前曝光的那些资料。
这个我还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就是说这些曝光的资料仅仅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料，那中国这些贪腐官员他们的资产在世界各地都分散的， 包括在瑞士的银行，包括在其他的离岸金融市场，还有在中国的香港，都有大批的资产隐匿。像李小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香港有大量的资产。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在这曝光出来的资料就是这个贪腐官员他们的全部资料，也不能说这就是中国贪腐官员的全部资料，因为大量的官员缺失啊，我们知道的江泽民家族，对吧？我们知道的这个过去温家宝家族，这个很多的外媒都已经报道过。那么还有很多像王震家族啊、陈云家族了，很多很多，基本上这个高层官员里边人人都有。所以说这次他暴露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不能就以此来说这个这就是全部。再加上了刚才广西这个李先生他还说是不是有具体的证据啊，要呈现给大家看啊。那一个方面现在是网络的开放，对吧？你可以在国内也可以翻墙去搜索，现在这些网这个资料大部分都解密，都已经公布在网络上，是很容易获得的。那么我想其他的你在网络上很多微信群里面也看到了更多的这种截图啊证据，是不容易发现的不难发现的。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刚才呢就是说广西的李先生谈到这一点，其实我可以告诉您，就是这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他的这个，你可以到网上去搜，通过翻墙进谷歌，就是 ICIJ， 你搜到这个名字的话呢就能看到这个网页上全部的资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广东的广东的广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这个对于这个事啊，我想我们中国政府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公都要就要查下去，是吧？那个要揭露出来。这个呢，就是说你看看这究竟是有多少贪官在这里起作用。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反贪，这看来现在是根本就没用的，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民主才能救中国，除此之外就是死路一条。
好，谢谢广东的广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这话题我也想放下眼，谢谢美国之音给了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现在历朝历代的话呢，到现在为止，现任的天朝和中共政府是最贪腐的政府。无论是贪腐的金额、规模、涉及的人数，是史无前例的。现在那个被揭露出来，那些资讯，我真的认为是冰山一角。现在最可悲的是中共现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对这些事情，他们采取掩盖，或者是封杀，不让他们说，其意图也是为了维稳的需要，因为老百姓已经对他们深恶痛绝。他这反腐的话呢，也是一个假东西、假动作，他完全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因为他是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腐败的话呢，那些贪腐的那些官员，在这种制度下，他不腐败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他就是得腐败，就是大家打康一气吧，大家都这么腐败，所以说他也考虑到，主要还是他们这个态度的原因，也是为了那个维稳。就说老百姓知道太多的话呢，对他们更加不满，所以他采取现在的态度，我对他们非常失望。但是他们也不会维持很久，因为说现在民智已开，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很怨声载道了。我觉得他好景不长，就这样的，我的发言就这样的，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赵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关于这次。大面积的曝光，中共官员贪污腐败这些事情，由于中共长期洗脑，愚化老百姓，使我们很多老百姓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我想随着互联网的慢慢开放，我们很多人会比过去要接受很多新的东西，谢谢大家。
谢谢山西的赵先生，请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与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好，何女士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一次的这个曝光，刚才你也谈到2014年这两个呢不太一样，但是呢总而言之呢，就这次可以无疑说呢是又一次的这个炸弹炸在了这个中国领导人的头上，那么这个呢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层面上是不是还会引发新一波的这个风波呢？
很困难，因为2014年那个离岸金融解密的资料比这里有关中国的部分呢深得多， 大得多，而且也具体得多。嗯，但是呢，在中国呢是水波不兴。那么2016年，其中呢现在曝光的还只有5个，那当然呢，中共是要掩盖住，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波澜不惊。所以我不认为它会引起一轮新的那个，而且这一次还跟以前不同。这一次呢，就是可能不是针对中国的曝光，大家很难往那个权斗，就是敌对方有意放料这方面来说。不过呢，有一条我们中国人应该刚才就是听了夏先生那个话呢，应该了解一个事实，这个曝光的资料确实只是冰山一角。这些逃出去的资产到底有多少，如果不是经常有一些偶发性因素，比如权斗的时候对方未料，那么就像2014年的离岸金融报告就不可能出来。如果不像这个什么呢，莫萨克这个法律事务所内部有人呢故意给老板难看然后泄露这些资料，我们也可能不知道全球的洗钱活动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连民主国家都不能幸免。但是我想补充一句的就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不一样，民主国家的最大长处就是有纠错能力。中国呢，和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就不但不能纠错，反而是掩盖，就是这样，区别就在这里啊。
嗯，好，谢谢何女士。夏先生，你有补充？
对，这个首先中国前一时期包括习近平大这个高调的这个反腐啊，说什么样的老虎都要打，对吧？
是。
可是现在真正的一个大老虎摆在面前，他就是不敢动啊。先不说江泽民了，就说李鹏家族这个各种贪腐的事实证据非常的明显具体，而且呢，这个李鹏家族名分极大，他的女儿招摇，而且呢口出狂言已经不止一次两次了。所以对这样的一种名分极大的这个贪腐家族，如果不能及时的处置，那么民众对这种贪腐的决心和力度是表示怀疑的。因为现在贪腐反腐运动到今天好像基本上是偃旗息鼓了，虽然讲还在进行，那可能都打的一些苍蝇，对吧？所以现在呢，摆在这个面前的就是一个考验，就是说你中共到底能不能搬几个大老虎啊？你首先把李鹏家族如果搬掉的话，那才是你有一个向公众一个交代。尤其是这个事件披露之后，但是中国政府你看采取的态度就是一个鸵鸟式的态度啊，他就是说啊，这个捕风捉影，你把什么资料给他，他都说是捕风捉影，甚至《环球时报》说可能是编出来的，他先是或偷或编啊。那偷的话呢，说明资料是真的，只不过手段披露的手段不正常。那么或编呢，就是说完全捏造出来的谣言。那怎么是谣言呢？因为信息源不同，100多个国家的这个记者参与调查啊，对吧？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际有公信力的媒体都参与了这样一个调查。据说中国财经杂志一开始也参加了，但后来被迫退出。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这种调查机构公布的资料，你都说是捕风捉影的话，那么什么东西你还可以说你可以被就是说你相信是国际哪一个来源的资料是真实的？
就是我们现在都从这个官方的角度去评论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是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因为刚才在早一些我们的这个报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有老百姓。那么其中有一位女士就讲，她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那我对这个高层他的这个财富的情况呢，我是不了解的，我是不知道的。那实际上呢，这个老百姓是应该究竟采取一个什么态度？就与其说我不知道不了解，是不是他应该说我们强烈的要求要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
对，作为纳税人来讲的话，我们那么多的财富，说是 GDP 年年增长那么大的幅度，中国奇迹讲了那么多年，那中国老百姓的这个社会福利水平到底有了哪些实质性的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这些钱跑到哪儿去了？这就是纳税人应该追问的啊！你至少有这种好奇心吧？这么大的一个国际事件，你说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不想了解，那就是主要是不敢说，对吧？因为中国呢，这个媒体没有开放，互联网没有开放，然后呢，你老百姓对这个镜头都有一种恐惧感，都想回避。不愿意讲出心里话，这就说明了中国这样一个这个社会呢，它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同时，这个贪腐已经成为这个常态，成为常态之后呢，大家就觉得没什么可奇怪的，没什么可新鲜的，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再去评论它。那这就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